开启三战起点，中共准备同美开战。俄朝定防务互助，亚太点样变化？南韩划军湖乌克兰，普京发警告。敏月灾民话，央视影完相，救灾就停咗。人权团体御台通过难民法助港人。不可思议，内华达再现神秘金属柱。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两岸新闻，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1日，礼拜五。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共海警化身虎头帮袭击菲律宾补给船，共军军机军舰越来越频繁地穿越台海中线，都令到印太局势越来越紧张。分析认为，中共准备制造比俄乌战争更加全面、规模更大的战争。菲律宾军方20日公布影片，曝光中共海警手持大刀、斧头和棍棒，围攻菲律宾两艘补给船，抢走菲军的武器和物资。原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发表文章说，中共海警是武警编制，属于正规军，日常训练主要项目就是近身格斗，今次参与的应该是精挑细选的士兵，今次动手很猛，很大程度上是在试探美菲的反应。实际上，中共已经做好了在南海和美菲一战的充分准备。两个礼拜前，南部战区海军就去了10多艘大型主战舰艇，055万吨驱逐舰就3艘，其他军舰不少于30艘。姚成认为，下一步中共还会加大挑衅的力度，现在就看看美军怎样应对了。台湾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在上报发表文章指出，南海决战正在倒数计时，南海将是世界三战爆发的起点。同时，中共武力吞并台湾的野心亦都越来越明显。宋国成提到，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听证会上最引人注目的证词是，中方已经做好了必要时与美国正面对抗的准备。这一场听证会在上个礼拜召开，专门讨论中共是否在筹备入侵台湾。多名专家给出肯定答复，说中方正在为台海冲突和与美国正面开战做好准备。美国需要监控中方储备金融、粮食等物资和进行战争动员的情况。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委员克里夫·西姆斯表示，北京入侵台湾最早可能就在明年，我们正进入一个危险时刻。宋国成说，刚刚落幕的乌克兰和平会议真正意义在于宣告世界二元冷战的格局成形，以及预告北京将成为下一个俄罗斯。亦即是说，因为好战的习近平，即使俄乌战争结束，世界亦不会恢复太平。但是处于经济崩溃的俄罗斯不具备中方低价倾销的能力，亦不好像北京那样有将北大西洋内海化的实力。换句话说，如果俄罗斯制造的仅仅是单一的侵乌战争，那北京制造的将是全面性世界大战。宋国成警告说，包括中国在内，全球都无法承担这种灾难。北韩官媒朝中社20日公布朝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的全文，其中第四条要求，朝俄其中一方遭遇入侵并进入战争状态，另一方即刻提供一切军事援助。学者分析这个条约背后的含义。路透社在一篇分析文章中认为，朝俄防务互助承诺将显著改变东亚地区的战略平衡。之前北韩只是与北京定下类似的防务互助承诺。朝中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约定，任何一方受到他国攻击或意图攻击的时候，朝中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军事和其他范畴的全力援助。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教授鲁金对路透社表示，俄罗斯和北韩结盟是在公开挑战美国和亚太盟友。无论从哪方面看，朝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都是一个军事联盟协议， 亦是俄国在后苏联时代的第一个防御联盟。不过鲁金教授亦表示，防务互助条款并不意味着自动参与彼此的战争。朝俄联盟关系能够走几远，还有待观察。跟住落嚟嘅问题系，北韩军队会出现喺乌克兰吗？俄罗斯会喺南北韩发生冲突嘅时候，向北韩提供军事援助吗？卢金话：而家冇乜嘢系唔可能噶。由于中共喺南海同埋台海越嚟越咄咄逼人，亚太地区局势本嚟就已经陷入动荡，而家俄罗斯插手，普京先后访问北韩同埋越南，令到区域局势更加复杂。台湾国策院副院长郭玉仁在国策院二十号的一场座谈会上表示，北韩和越南长期以来都是俄国用来钳制中共的国家，这个凸显中共的困境，既希望帮助俄国，又不够胆明目张胆得罪欧洲和美国。另外，未来朝俄会加大在能源、军事上的合作，可以预期北韩会更加频繁地试射导弹，在南海、台海、东海地区可能会出现更多能源走私。最后，朝俄签署的协议等同于将北约、日韩联盟和台湾连结在一起。北约会在今年举行75周年峰会。如无意外的话，美日韩亦会在华府举行第二轮峰会，来因应普京访问北韩之后，东北亚进一步紧绷的局势。南韩政府20号抗议朝俄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定，南韩表示考虑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普京随后反击。综合海外媒体报道，南韩政府20号举行国家安全会议常任委员会会议之后，发声明谴责北韩和俄罗斯这一份协议是将战争责任转嫁国际社会的诡辩。事实上，朝俄在韩战和俄乌战争中都是首先挑起战争的一方。南韩政府声明强调，无论直接或间接协助北韩强化军事能力，都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为了因应朝俄军事合作带来的威胁，南韩除了追加宣布对朝俄两国的制裁之外，还表示要考虑是否重新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目前南韩仅是援助乌克兰非军事物资。韩联社报道说，南韩目前的选择除了一般杀伤性武器之外，还包括很多选项，譬如提供乌克兰精密武器和可以抵御俄军导弹或清除地雷的防御性设备。普京20号在越南河内的记者会表示，既然南韩不打算侵略北韩，那就无需担心俄罗斯，但如果南韩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武器，将会是一个重大错误。普京说，俄罗斯亦有权向第三国提供武器，以回应西方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俄罗斯不排除向北韩提供武器的可能性。中国南方多地持续落雨，福建、广东多地在持续暴雨的同时，还遭遇官方无预警泄洪，所以出现洪灾。有重灾区居民20号痛批，官方救灾其实只是摆 pose， 媒体拍完之后，救灾工作就停顿。20号海外社媒流传一段影片，指出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中赤乡遭遇洪水，洪水退去之后，街道全部是泥泞，家具车辆都被毁。拍摄这段影片的灾民说，现在是早上8点几，现在这个位置是在镇政府。昨天那个央视还有各地的记者来拍完照，今天就停止救灾工作了，说不用做了。灾民斥责说，这个就是救灾，我们是重灾区的重灾区啊，他们就这样对待，这个政府太过分了，我们完全没办法工作，室内全部都臭烘烘，这样的社会，这样的世道。场外网友感叹说，很多央视记者都不能够算作记者，而是编剧导演，现在官府已经处于摆烂状态。还有就是现在地方财政已经事实破产，哪里有余钱拿出来救灾呢？这个国家灾民成了拍摄的道具，救灾成了做 show。 福建龙岩省武平县官方17号通报有4人罹难， 但当地人认为真实数字肯定不只是这样。另外，广东梅州的灾情比福建更加严重。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台湾人权促进会、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等组织代表20号在台湾立法院外举行联合记者会，呼吁政府下半年完成难民法立法。据自由亚洲报道，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秘书长邱依玲表示，希望当局加快审查速度，保障受庇护者在台湾的合法居留、工作、医疗和工作相关权利。台湾人权促进会庇护与移民政策研究员廖欣怡表示，在没有难民法的情况下，台湾目前用临时外侨登记证给寻求庇护的外国人当作合法居留许可，但有效期仅是得一年，而且执行方式并不合理。台湾一直没有难民法，过去几年去台湾寻求庇护的香港人只能够通过陆委会的专案身份申请留台。在20号的联合记者会上，民进党立委沈柏洋特别提到，目前各党派提出的不同版本难民法草案都没有包含港澳人士，即使法例通过，港人亦不可以用难民法留台，但不等于港人不能够受到庇护。台湾人权促进会副秘书长王希相信，一旦难民法通过，就会起到推波助澜的效果，因为其他政府机关可以引用难民法间接帮助港人。曾经引起全球关注的神秘金属柱，最近现身美国内华达州沙漠山峰，再度引发议论。综合海外媒体报道，拉斯维加斯都会搜救队说，上个周末收到通报，内华达州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加斯峰上发现一条神秘的金属柱，柱的外表就好像镜面一样光滑，在太阳照射底下显得很奇特。搜救队感叹，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这块大石柱在哪里来的？它怎样被安放上去的呢？报道指出，早在2020年，类似的神秘金属柱曾经出现在包括英国怀特岛、土耳其、罗马尼亚在内的全球各地，而且都在出现几日之后就消失。一个匿名艺术家团体曾经声称，在美国各地出现的神秘金属柱都是由他们创作的装置艺术，但这个团体没有提供任何证明。今次内华达州发现金属柱之后，他们亦都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说，再一次，我们工作室最近好忙。这一次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看。